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6年5月13号到5月1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欧洲学员荷兰首都庆大法日，政要到场祝贺。2026年5月17日周日，欧洲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集会游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同时恭贺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华诞。今年的5月13日是第27个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4周年纪念日。中午时分，法轮功学员在著名的水坝广场集会，在阿姆斯特丹王宫前，天国乐团整齐列队，奏响悠扬雄壮的乐曲，市中心立刻洋溢着节庆般的氛围。腰鼓队、仙女队、舞狮队等方阵也都整装待发。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恭贺师尊华诞等巨型横幅醒目亮眼，很多民众逐字读着横幅上的文字，又赶紧索要传单，希望了解更多法轮大法的信息。过往行人中也有很多华人，他们也纷纷举起手机争相拍下这美好的画面。
神韵在改变世界，2026年南美演出完美落幕，大法在兑现。当神韵女高音歌唱家一曲尚未唱毕，歌声还在剧场回荡之际， Fijis 剧院内已爆发出如雷般的掌声。2026年5月10号下午，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巴西阿雷格里港进行了本年度在当地的第三场演出。随着大幕缓缓落下，这场视听盛宴圆满结束，但现场观众仍沉浸在艺术的余韵中，久久不愿离去。这也是神韵国际艺术团本年度在南美洲的最后一场演出。回顾旅程，神韵国际艺术团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十场演出后，再到巴西走访三座城市，奉献12场演出。这一路上，神韵带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满载观众赞誉、感动、欢笑和泪水，完美收官。当天的 Fijis 剧院内，有观众身穿中式服装，特地来体验中华传统文化。看完演出，很多人深受感动，眼含热泪，热切表达自己对神韵的珍视、尊重和敬仰。神韵在改变世界，这正是当今世界所需要的，需要更多真正的出路，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内心的神性之中。
法兰克福喜迎法轮大法日，政要祝贺称赞。5月16日，德国部分法轮功学员200多人聚集在世界金融中心法兰克福，举办游行集会活动，庆祝第27届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并恭祝李洪志师父华诞。为此活动，三位黑森州议员特地向当地法轮功学员发来贺信，他们赞扬和祝贺法轮功学员为世界法轮大法日举行庆祝活动，感谢他们为了给世界带来和平与美好所做的一切努力，并祝愿他们的活动圆满成功。
美国会听证推进立法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据2009年 Larry's Kidney 一书，一名美国男子前往中国，仅在两周内就获得了一个完全匹配的肾脏。他知道有人为此被杀害。一位拥有罕见 AB 血型的德国女富豪，多年来因酗酒而面临肝衰竭。2015年至2019年间，她前往中国进行三次肝移植手术，每次只需几个月时间，每次手术费用约40万美元。然而在德国，找到匹配肝源可能需要数年，甚至根本找不到。以上是新书《暗虚杀戮》作者，英文大纪元高级编辑杨杰凯， 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的听证会上列举的两个案例。他指出，和国际社会相比，中国的器官等待时间短得离奇。5月14号 CECC 举行听证会，聚焦中共活摘器官列行。参加听证会的专家学者幸存者提出证据，表示中共系统性活摘法轮功学员、维吾尔族等群体的人体器官，并且正在继续。国会议员表示，已在众议院通过的制止活摘器官的法案必须尽快在参议院通过，送至总统签字，成为正式法律，以有效打击和制止中共活摘器官列行。
春天的故事，回忆2000年513，作者银城小莲。时光轻轻拽住我的衣衫，把那些忽而清晰忽而模糊的往事又带回眼前。回首20余年，许多历史中的瞬间仿佛梦境，却又真实的令人心颤。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那之后的第一个513，200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我和同修仍像往常一样来到柳岸晨练，悠扬的练功音乐像一股清流，洗涤着周围的空间。我们的心态像往常一样的坦然，唯一不一样的是多了一些巡逻的公安。第二套功法刚刚练完，耳边传来一个声音，还在练。随着睁眼一看，周围布满了公安。于是我与同修一起被带上警车。在当地的派出所里，同时还有其他法轮功学员。有位公安背过身去，摘下头上的大盖帽托在胸前，望着窗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今天是513。就在他回头的那一瞬间，对视的是一双汪汪的泪眼，原来他是德国法的那位相识多年的公安。他似乎有些无奈地说，都上院子里去吧，已经是吃饭时间，并挥手示意让我们一起出去吃饭。于是我与同修来到院子，大门是开着的，一看便知分明就是让我们通过这道门槛离开那个后院。可是因为悟性上的差异，有的说来了就没想出去，但不能说他不是正念。可是我总不能只顾自己的安危，不顾他人的安全。就这一念，突然大门当的一声，我们一起被锁在了里面。就这样促成一个集体绝食的和平祈愿。师尊那宏大无量的慈悲，呵护着每一位不同境界的法轮功学员。我被他们带进一间审讯室，在场的公安询问着，笔录着，你是站长还是辅导员？我回答，我们这里没有官，付出都是自愿。公安，可是政府不让练，你为什么还要练？我说，法轮功没有错，都是教人向善。他气急败坏的，难道你没看电视吗？杀人、自杀也是向善。我说，师父讲过，练功人不能杀生，自杀也是杀生，电视、广播都是诽谤，都是谎言。公安无语，我继续讲着，法轮功是高德大法，是宇宙大法，有上亿人在练。公安无语，然后将一本厚厚的带有中国法律字样的书推到我面前，这里面有关取缔邪教的律法，你看看。我说，不用看，就凭中共将士当权的一言就可以取缔吗？3个月消灭，是哪家的律法？到底谁再无法无天？谁能代表政府？是谁妄想一手遮天？说着把书推回去，我们没有触犯法律，不用看。那你签字吧。我说， 这个字我不签。你要是能从你那本书里找出法轮功三个字，我看看，否则的话，你们要给我们道歉。公安翻了翻书，找不到依据，便恼羞成怒地说，等我向上级请示，不信治不了你。说完气冲冲地离去。那一刻，方才逼人的气势反倒像烟一样散了。我们被关进一个潮湿的黑屋里，一位大约六七十岁年长的老公安拿着扫把走进来。好人就不应该关在这里面，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我的家人也在练。然后一边叹着气，一边清扫着地面。我过去从事这个工作这么多年，没见过做好人还会被关。说着摇着头走出门外，无可奈何的又把门关上，自言自语的，哎，公安公安，什么是公安？变了变了，全都变了。拘留所里，我们照样的练功背法，弘法讲真相，证实法，并以绝食的方式和平请愿。经过近半个多月的时间，拘留所的所长让看守打开监室，让他们出来放放风吧。我随着走出监室，舒展了一下筋骨，练起了佛展牵手法。所长走过来说，这里不是练功的地方，要想练出去练。我一边笑着一边对他说，那就放我们出去练吧。近二十天的时间，有的同修，特别是男同修，有些因为绝食亦不能起床方便。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第二天，单位家属来劝饭，还有相识的公安说请我出去吃饭，我们一一拒绝，一致要求放我们回家就会吃饭。无巧不成书，第二天，我与那位和我同名同姓的同修，我俩相互搀扶着被带进一辆奔驰轿车里。我的第一念是师父派人来救我们了。同修的第二念向我做了一个撞墙的动作，意思是凶多吉少。副驾驶座上像是一位政府的官员，他伸手将车门按钮按下，然后唤着我的名字。一起的同修答应着，那位素不相识的官员回过头冲着我，换你呢，这回送你回去，不想说点什么吗？我回答，我们没有错，法轮功没有错，还要我说什么？要我们说这场迫害是政府错了。官员无语，顿时车内呈现于一片寂寞。奔驰缓缓向前行驶着，抬头望去，又回到了那个派出所。副驾驶座的官员打开车门，好了，让他们送你们回家吧。我回头说了一声谢谢。我在同修的搀扶下又被两个警察带进派出所。不一样的是，我们没有被关进那个小黑屋里面。正当上班时间，在大厅里，我坐在他们中间，似乎都是特意安排好的。其中有位公安，我们这里也有练法轮功的，我也练，手指着另外一个警察，他也练。随着递过几个鸡蛋，先吃点饭，一会儿教教我们第五套功法怎么练。我有些喜出望外，饭我可以不吃，但这法轮功我一定要教你们练。于是我盘上腿，打起神通加持法第五套功法的手印，仿佛又回到99年720中共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以前，大法弘传时期那些个慈悲祥和的日子。派出所门口站满了前来迎接同修回家的家属，我公司的同事和领导早就等在车里面，在警察的协同下将我扶上轿车。公司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水果和水，保卫科长说，到家了，先吃点水果喝点水吧。我说，回家再吃吧，谢谢大家为我们做了那么多。 公司经理问，这又是怎么回事？保卫科长说，有人打了110。警察，那就签字吧。科长犹豫地看了看我，咱们可是无怨无仇啊。我替他解脱，这个事儿也不能怨科长。警察，那就去找那个打110的吧，俺也不愿弄这个事儿。你看这添了个多大的麻烦。说着把我家的门钥匙递过来，好了，你现在可以回家吃饭了。我第一时间去了同修蓝姨的家，因为还有同修关在拘留所里面。随着蓝姨敞开房门，餐桌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呈现在我的面前，正如在拘留所绝食期间梦中师尊给我的那碗面，香香的，甜甜的，我顿时泪流满面，泪涌感恩与哽咽，浩荡慈悲施恩典，唯有精进再精进，完成使命对誓言。太多太多的过往故事常常像电影一样浮现在眼前，用文字表达难以尽言，就像案头压着的一叠叠书简，带着岁月温厚的坚韧。田日过西园，见梅蕊出绽，再现柳岸。回首来路，许多场景已经引入岁月深处，可那一天的柳岸、警车、黑屋、拘留所，还有那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却始终清晰如昨。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天真幼稚的少年，而今是一位走向成熟的大法的弟子，立地顶天。再精进，柳暗花明闻风舞，一幅春图占画面，春日花香溢满园，新天新地换新颜。无数年轮如一天，定格在这个永恒的日子，世界法轮大法日513。
用最大慈悲救人，不挑选，不放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吉瑞。在这些年面对面讲真相救众生的正法修炼中，为了兑现誓约，完成使命，我一直坚持在做，经历了这样一个心路修炼过程。救人中，由刻意挑选到轻易不放弃，由首先维护自我的人心人念人情，到首先想到为众生得救这一基点的转变。这一过程，师父为世人得救操了无数心，为成就弟子修炼精心铺路，耗费了无数心血。自己通过深入学法，领悟到师父法理的要求，不断归正自己。因为师父在红银六通往得救的方向中说，世人多是神转生来找这最后希望，他们都是师父的亲人，都应该有缘得救。所以我们助师正法，讲真相，救众生，用最大慈悲救人，尽量做到不挑选，不放弃，兑现誓约，在神路上走好修炼的每一步。下面略举几例。第一部分，他由怒对到欣然三退。有一次我在公交车站等车，看见一位女士面熟，想不起来在哪见过，她却热情与我搭话。我意识到这是师父安排的有缘得救的人来到面前，我们俩一见如故，谈得很热烈。当我把话题转到大法真相来时，没想到他勃然大怒，邪党灌输的污蔑大法之词大喊大叫地往外喷，是讲还是就此罢了？犹豫中，我的脑海中忽传一念，善念救人别放弃。若在以前遇到这种情况，我会马上放弃，躲远远的， 心里还说，这可是你自己的选择，不可救药的就等着最后销毁吧。那时我还没修出如何为众生得救着想的为他的境界，慈悲善念不足，遇到难题首先想到维护自我不受伤害。这次我想，脑中这一念一定是师父的提示，说明这人应该得救的，可他中毒太深，又被邪恶操控，难度大。我求师父加持，一定要救了他。我微笑地看着他，心里发正念，不允许恶党邪灵毁灭他，灭掉控制他背后叫他胡说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很快他的情绪恢复了正常，抱歉地说，实在对不起，我刚才说些伤害你的话，不过他们那些人指共产邪党迫害太狠了，我一个亲戚信这个就是被他们害死的，哎，胳膊扭不过大腿，我真心希望你好，我劝你改修别的。我首先表示对他关心的感谢，然后向他讲述我师父为什么在人类末劫时期传这么好的高德大法，我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功，及修炼后身心受益的情况。法轮大法到底是什么样的大法？共产邪党是个什么样组织？江魔为首的邪党集团为什么如此害怕大法，非要进行疯狂无理的血腥镇压？我耐心讲，他静心听，时而提出不解的问题，我都一一进行耐心的解答。当我最后讲，我们为什么讲真相，为什么劝世人退党，他完全理解了，并且欣然退出曾加入的邪恶的党团队组织。第二部分，一位老邻居的醒悟和心声。我的一位邻居热诚又健谈，在人群中很善于调侃，每次见面交谈时，当我一提及法轮功真相和退邪党话题时，他马上极力排斥，不容我多说，表现出强势拒绝的态度。他执拗愚忠的犟劲儿，连他的妻子都劝说不了。他经常说，我是某某党员，我得忠于某党，在我这儿免谈这个话题，谁劝也不好使。所以这些年我几次提及此话题，都出现了非常尴尬的场面。近两年我基本没看到他们夫妻俩。去年冬季一天，我在公交车站等车，看见他夫妇俩坐在长凳上也在等车。这次我看他大变样，面容苍老枯瘦，蔫巴巴的萎靡不振。他媳妇主动与我唠嗑，他忧愁地向我诉说，他丈夫近几年身体不好，总有病，动不动就住院，这是刚去医院打完针准备回家。哎，不是这个病就是那个病，老病没好又添些新病，钱没少扔，罪没少受，始终不见好。哎，怎么办呢？她丈夫痛苦地坐在凳子上也不出声，更不调侃了，急忙挪挪座让我坐下，方便与他们俩讲。看来他们想听真相，这是我没料到的，这一切肯定是师父为此铺好了路，等我讲真相救他。我坐在他旁边，语重心长地说，大姐，看你俩真可怜，你有病遭罪，你媳妇儿也为你心疼操劳疲惫不堪，你指望现代科学医院能医治好你的病，结果呢，钱没少扔，罪没少受，为什么不见好，却越治病越多，怎么回事？修炼界讲，人业力大就有病，这话一点不假，这些年中国人业力都非常大，为什么？共产邪党统治这些年，一次次搞杀人运动，和平年代杀死8000万中国人，99年至现在又残酷迫害，血腥镇压，修大法只为做好人的大法弟子，罪恶如山如天，上苍决定灭他， 大法徒讲真相，劝世人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是在救人，告诉世人远离共产邪党组织，得到上苍神佛的保佑。对于那些紧跟邪党行恶，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或者死死维护邪党，坚持不与其切割的人，恶党的罪恶业力自然就落在这样人身上，他就得承受，不仅现在承受，将来大审判时面临生命彻底销毁是更严重问题。我接着讲述了共产邪党是魔鬼组织的系列特征，参考九评共产党，最后讲述远离邪党，相信大法会得到神佛的救度，生命会有美好的未来。他们听得很认真很专注，这时所乘坐的公交车来了，在排队上车时，他大声喊出：我退党，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没想到他明白真相后竟有这样惊人的壮举，我伸出大拇指点赞。一个曾经愚忠邪党的生命，在恩师的加持起悟与慈悲救度下，终于清醒了，得救了。从这以后，经常见到他们夫妻俩楼外溜达，他们的精神状态特别好，红光满面，脚步轻盈，身板挺直，看得出他们真的获得新生了。第三部分，老书记的退党过程。那天我回农村老家办事儿，中途转车时看见50多年不曾遇到的当年的村书记。当年我返乡时，我们都是风华正茂，激情满怀，发誓要在农村广阔天地里干一番大事业的年轻人。我离开家乡后，听说他也被调到某企业当总管，直至退休。如今已经80多岁的老书记提起当年往事，不减当年那股亢奋热血劲儿，看来他中毒太多，显得太深了。我想这种一直在邪党体制内工作的人，讲真相难度可能要大，是讲还是不讲？即使讲，起不起作用呢？犹豫过程中，脑中又传来这样的提示：不放弃，挑选不是慈悲。我想到师父法身就在身边，这一切是师父的精心安排，我一定要讲好真相，完成使命，一定要救这个可贵的生命，有师父加持一定行。下车后，我和他们夫妻俩同行一段路，边走边唠嗑。当我把话题转到大法真相上来时，他立眉瞪眼，用手做制止状，言辞道：停，我是共产党员，不听你说的，你赶紧走。说着他要进路边超市，说是买东西，实质是为躲开我。我知道是控制他的恶党邪灵在害怕。临近超市门，他又正告我说：你不许与我媳妇儿讲你那套东西。我心里求师父加持，今天一定要能救成他，先发正念灭掉他身上的邪灵。然后我就与等候在超市门口的他的妻子讲真相，他妻子乐呵呵地听，还不断地点头赞许，同意退出年轻时曾加入的邪党一切组织，很乐意接受真相。老书记从超市出来，我又与他讲真相，他媳妇儿也配合我说，他与刚才发怒的神态判若两人，满面笑容地说：行行行，我退，马上就退。他的态度前后反差也太大了，我不敢相信，但这又是事实。我马上想到，这一切是师父为我修炼安排而铺路，真正救人的是师父，在师父的起悟与慈悲救度和加持下，看似难救的生命却得救了，这个可贵生命有了美好的未来，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结语，从上述几个实例我悟到：第一， 大法弟子在完成使命的救人项目中，只要放下人心、人念、人情，全身心为众生得救着想，就能使看似难救的有缘人生命得救。二，100%信师信法，不受任何干扰，不被假象所动，正念就强大，就能得到师父的慈悲救度、起悟、加持与帮助。三，我体悟大法弟子完成使命救度众生的过程，是修炼人由人走向神的成熟过程，是使修炼者向为他境界在靠拢、在达标、在提升的过程。修炼人千万不可忽视这个过程。世人在急盼得救，大法弟子一定要抓紧完成使命，一定兑现久远年代前与师父签订的誓约。因本人修炼层次有限，认识问题可能偏颇，不对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跪拜恩师，谢谢同修。
助师正法，救人中的神奇事。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我是99年前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修炼后无病一身轻，从2005年开始面对面想真相救人，写出几例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2005年到2019年十几年中，我一般都在上午11点出发到下午3、4点回家，从不吃中午饭，选最佳时机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约 2.7 万人，选择其中的神奇之事写出几例。一，趁民工午饭后上班前的空档进工程队大门，看到七八个人围着一堆沙子，手拿工具聊天，我上前给他们讲2002年6月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发现 2.7 亿年藏字石真相。这时从大门进来一个60岁左右的男士，走过来二话不说，起腿跪在我面前，卡卡卡三个大响头，磕得我心惊肉跳。我连忙扶他，快起来快起来，并大声喊，这三个头叩拜师父吧，是师父叫我告诉你们真相，救你们走出劫难，获得新生，进入美好未来。二，现在这个事很不寻常，小学生要到郊外很远处新盖的大楼去念书。一天11点左右，我骑车去给该大楼的民工们讲真相，做三推，迎面一群小学生放学回家，就听一个男孩大声喊叫，奶奶。我急忙下车，看他们像三四年级的学生，其他孩子们也都跟着叫起来，奶奶奶奶，给我个法轮吧。我说法轮不能给，等你们都学大法了就知道法轮是什么了，看你们都带着红领巾，快排好队，奶奶给你们每个人起个跟大法相关名字，退出少先队组织，解除毒誓，抹去兽印，进入美好未来。阿珍、阿善、阿祥、阿盼，他们喊着自己的名字，高兴的都跳起来。我连声说，快静下来静下来，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祝你们每个人都有美好未来，幸福平安。我赶忙骑车离开，其中一个带头都摆着小手高喊道，奶奶再见。我不由自主的一念，是师父铺好的路，设好的缘吧，这些少儿都得到师父的救度了。三，2019年初春的一天，我去室内工地讲真相，做三退，门很宽，没门没保安，三四个民工各干自己的活，我给他们小册子做三退， 这时从门外进来一个四五十岁的瘦长男子，我上前给他一本，他不但不接，反而伸出大胳膊朝我的头抡过来，嘴里嘟囔着说，我叫你还干这个。我赶紧把打掉的小册子帽子捡起来，心一慌，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我78岁了，这么多年讲真相做三退，真是人人崇敬，个个羡慕。碰到中午民工吃中饭，有的拿馒头，有的端菜让我。尤其那些个老者看见我来了就喊，快起来快起来，神仙来了。今天这突如其来的行动恶毒至极，我三脚两步走出大门，向南马路右拐东西马路，在横穿南北马路时，哇，我的眼镜是水晶石的，戴上是专门挡风沙的，快回去找，不然小儿子问我怎么办，不叫我再讲真相救人怎么办。我骑车掉头往回赶，进门一看人都走了，到打掉我小册子帽子的地方转了几圈没找到，就下坡到盖楼的大院内去问他们见我的眼镜没有，都说没见。我失望无奈，又上高坡出大门，看见我的眼镜就这样静静的在大门里路边等着我。我惊喜，泪珠子成串的掉下来，天下就有这么神奇的事，眼镜挪个地方在显眼的大门路边等我呢。师父啊师父，您分分秒秒给弟子加持助威，我捡起它抱在怀里，我要珍惜它。
在正实法中实修，在实修中正实法。作者雨桐。写在前面的话，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我说我什么也不求，我就是来度你的，我就要你那颗向善的心能够提高上去。这句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2000年5月13日我独自走到天安门广场，来到北京中轴线上练功，展现大法的美好，把这颗心作为生日礼物献给师父。转眼过去26年，在师父的华诞来临之际，我怀着同样的心，把这些年的修炼历程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作为礼物献给师父，祝师尊生日快乐。当我聆听神韵交响乐的时候，被震撼的泪如雨下，我仿佛看到跟师父签下的誓约，放下神位，义无反顾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回顾29年的修炼历程，由刚刚得法的如饥似渴，到现在的谨遵师命，对法的珍惜超出对自己生命的珍惜，这一切的改变源自于法，是大法改变了我的言行、心态及思维方式，使我的生命在大法中更新。心中沉淀下来的只有两个字，感恩。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感恩同修的正念扶持。第一部分，在正实法中实修。记得1997年刚刚得法的时候，读到师尊的《佛性无漏》时，上面写着，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至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我心里想，我就是要成为这样的人，可这个距离是不可思议的遥远，我不知道怎样做到，我就努力的学法、抄法、背法。那时的日子充实而快乐，感觉这样的日子一直会持续下去，人生观也不知不觉的改变了。1999年7月20日，迫害铺天盖地开始的时候， 我以为是政府不了解真相，就三次去北京上访，并走上天安门广场证实大法的美好，心中充满了神圣的使命感。回来后，很快我就失去了人中优越的工作和舒适的生活环境。公司领导给予立功表现，杀一儆百，把我当成了公司的女一号，点名迫害。2002年4月，我在回家的路上被绑架到洗脑班。三天之后，因我拒绝转化，直接送到马三家教养院，被非法判三年劳教。当我踏入劳教所大门的那一刻，我就在问自己，你来干什么了？我听到自己的回答是，我来世上寻找神之路。那一刻，我反而轻松了。我觉得世间的牵绊离我是那么遥远，我不再挂念亲人与工作。刚进来没几天，突然有一天，我们当地的警察提审我，问我大法资料是谁给提供的。在洗脑班已经转化的学员交代，是我给他们的。如果我不说，马上就会被批捕，送到辽宁女子监狱。师父的法在脑中浮现出来。师父在经济要职三至纽约法会的贺词中说，历史的将来，你们纯正的一切就是大穷成住不破的保证。看着他们来势汹汹的气势，我想大法弟子成就的是未来的新宇宙，怎么能被旧宇宙的已经败坏的理破坏呢？我们要为新宇宙负责，要为同修的安危负责，巨难再大也就由我来承担吧。我只说，我不可能让你们再对大法弟子犯罪毁了自己，我无可奉告。他们就像被抑制住一样，那股气势一下子就没了，尴尬的找了几句话下台阶就离开了。接下来的日子一天比一天不好过，马三家教养院的恶警开始是先不让睡觉，利用邪物的昔日同修围着我转化。我说，你让我怎么转化？我的血液骨头都是大法给构成的，我往哪里转？他们看来软的不行，就撕下伪善的画皮开始动刑，不让睡觉，关小号，冷冻，吊靠，并强迫我做奴工，为他们赚没有人工成本的钱，谋取额外收入，从而助长贪心，更有动力迫害大法弟子，所以我拒绝配合。师父在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经文中告诉我们，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我听师父的话，按照法的要求去做。警察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虚伪地说，判你三年，你一天不敢活就加期一天，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你的孩子那么小，等你出去了，他都不认识你了。我看着他的眼睛说，三年、三十年、三百年又如何？弹指一挥间，而我的生命将与宇宙同龄。那一瞬间，我真感到与力掌乾坤阵，横空立巨佛这句法深深地融在了一起。力掌乾坤阵，横空立巨佛，选自《红吟大觉》。自己的身体顶天立地，劳教所就像一粒沙子那么渺小，不堪一击。有一天，我们被安排去劳教所外面干活，因为担心人跑了，经常要正对报数。我没有犯法，不是劳教人员，不但不干活，还不报数。晚上回来后，恶警认为我在其他分队面前给他丢了面子，气急败坏的命令转化的学员用绳子从我的小臂处开始缠，勒到肉里，一直缠到两只手上，再把两只手从背后绑在一起反吊起来，绑到床的上铺栏杆上，脚尖着地，整个身体的重量就落在樊宁的肩膀上。我当时痛得两眼发黑，汗立刻就流出来滴到地上，几乎要晕过去，可是我的头脑却异常清醒。我在想，如果我屈服了，其他拒绝干活、拒绝转化的大法弟子也要一个一个的遭这个酷刑， 我不能让同修再来承受，大不了就是一死吧。本来恶警叫嚣着要吊我一晚上，因为我放下生死这一念，解体了他背后的邪恶因素。一个小时后，他们就把我放了下来。我的胳膊被勒成紫黑色，右手无名指失去知觉一个多月，然后把我关到洗漱室，就不理我了。我练了五套功法，并把同修传给我的经文。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其中的一段背了下来。我不是耶稣，我也不是释迦牟尼，但是我造就了千百万个敢于走真理之路，敢于为真理而不畏生死，敢于为救度众生而献身的耶稣释迦牟尼。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我靠背下来《经济要旨二》的大部分经文和红银，坚定地维护着大法的尊严。我感到生命正在大法中更新。邪恶对我的迫害不断升级，变本加厉。为完成 100% 的转化率，马三家教养院联合张氏教养院、龙山教养院迫害没有转化的大法弟子，他们叫攻坚战。他们把我的双腿盘到最小的程度，然后用绳子绑上，再把双手从背后绑在一起，绳子从肩膀过来，再系到腿上，整个人直不起腰来，被绑成一团。我心里在想，师父层层转生，与众生结缘，为把法传给我们，吃尽了整个大穷的苦，而我的这点苦算得了什么呢？即使前面是铜墙铁壁，我也要穿透走过去，同化这部大法。我不能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师尊看到我的心，就把巨大的痛苦替我承受了，让我只承受自己能承受得了的这部分，就真像转法轮第四讲中所讲的。往往打坐的人腿疼是阵痛，痛一阵特别难受，过去之后又缓过来，不一会儿又开始痛，往往是这样的。所以我是可以承受得了的，可是表现出来我却开始吐血，胃里的血是褐色的，吐了半宿，到了第二天早上已经长达12个半小时才松开绳子，我的腿已完全无法行走，脚肿得像包子，只能穿大号的拖鞋。接着又把我成天吊在暖气管的卡口上，脚尖着地，那时候每一秒都像过一年一样长，几乎每个晚上都是数着秒过来的。从此邪恶就放弃了对我的转化。但是邪恶的旧势力利用爸爸的亲情来接见我的时候说，你先生有外遇了，他不能再等你了，你快写保证书早点回去吧。那时的感受真是如红银苦其心志中所说的，百苦一其降。我对爸爸说，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就把孩子给我留下，他是得法来的。过了几天，我给先生写了一封信。我知道一个人承受到极限是什么滋味，我所承受的不知超过你多少倍，但我都非常坚定地走了过来，因为我知道这是最考验人格的时候。回来后我才知道这是爸爸自己编出来的，他想用这个办法让我早日回家。在我被迫害到生死边缘的时候，我悟到放下生死的另一层含义，放下对生的执着。为了证实大法，我们不怕死，同时也要放下对死的执着。为了证实大法，我们要留下肉身，不能想到一死了之。当我回来后，看到师尊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讲的，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真的是刻骨铭心的，别有一番感受。师尊的法是圆融的，虽然当时我没有看到这个讲法，在证实法中悟到了我能理解的这层法的内涵。我在劳教所里时，还不知道师尊的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的讲法， 但我遵照师父的新年问候中的讲法。路漫漫已尽，雾迷迷渐散，正念显神威，回天不是盼。悟道，我不能任由邪恶的摆布，怕我三年就待三年，我要闯出去，讲真相，救度更多的人，不能失去自由，被邪恶困在这里。我一个晚上没有睡觉，反复背诵这首诗，感觉每个字都印在脑子里。我坚定地相信，我可以正念闯出去。第二天，我写声明给劳教所的管教，从现在开始绝食，虽然我一无所有，但要用我的心唤醒你们的良知，要求无罪释放。经过漫长的四个半月，各种野蛮管食及打针迫害等痛苦的折磨，在我奄奄一息的时候，终于闯出了非法迫害我长达16个月的魔窟。在这期间，我由于精神和身体的巨大痛苦，对恶警产生了仇恨，我恨他们太没有人性，不可救药，快点下地狱遭报。可是当我的念头一出，我立刻意识到不对，这不是师父要的，师父让我们去救度众生，旧势力才要毁灭众生，我怎么跟邪恶想到一起去了？我要慈悲于他们，即使他们选择了与大法为敌，我也要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让人这面尽量清醒过来，他们是在等待着得救最可怜的众生。当我悟到了这层法理的时候，心中充满了慈悲与温暖的强大正念。我知道马三家教养院再也关不住我了，我已经跳出为私为我的境界，在那一瞬间真的达到了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当我被背着走出来劳教所的时候，仅剩不到60斤，无法行走，声音微弱到几乎听不到。我怎么能让常人看到大法弟子身体是这种状态？在回家的路上，我躺在车里不停地发正念，像身体一样大的法轮就在强烈的旋转，正转九圈，反转九圈，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到家后，我自己走上了五楼，回来后，我就像久旱逢甘露的禾苗，对法的渴望达到了极点。只有上洗手间的时候才放下手中的书，每天只睡两个小时，困了的时候就跪着看书。三天之内，师父就把我在马三家教养院打的上百瓶药水全部通过皮肤推出来，奇痒无比。一个月内长了30斤体重，恢复到80多斤。从此我又投入到正式大法的洪流中，组建资料点，协调没有走出来的同修共同提高，找回昔日邪悟的同修，营救非法被判刑的同修。在忙于做事时，不知不觉中滋长了正视自己的人心。修炼是严肃的，旧势力在虎视眈眈地时刻注视着修炼者的一丝一念，结果我又被邪恶钻了空子。2006年，我和另一位同修发真相资料喝酒瓶时，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那位同修被社区主任拦住不让走，我拦下社区主任让同修走脱，结果我又被抓到派出所，并再次被送到马三家教养院判九个半月劳教。六个月之后，由于不配合邪恶的一切命令要求和指使，成功闯出。回来后，我需要为生计考虑，在长达十年的迫害中，我一个月只能拿到240元人民币最低生活费，幸亏有父母的资助，使我的生活并不十分窘迫，但给家人带来的伤害非常之大。奶奶在我第一次被非法劳教时，叫着我的名字，遗憾离世。父亲因为常年的担惊受怕和生活上的压力，心力交瘁，心脏病离世。母亲受到打击，在父亲去世的三个月后瘫痪，两年半后离世。就这样，一个平静的四世同堂的家，几年之内被迫害的支离破碎。亲戚们、朋友们、邻居们，或者不理解大法， 或者敬而远之，唯恐被连累。这就是江泽民利用中共邪党采取的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的迫害手段，让人们自动与大法弟子保持距离，在真相面前麻木拒绝。我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读到，学大法本身就是有福分的，为什么会失去呢？是呀，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最有福分的生命，为什么会失去呢？我把这些最深沉的痛苦埋在心底，我要正视大法的神圣与美好给世人看，从此要走出一条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的路，即使有漏也不是邪恶迫害的借口，我会在大法中归正。妈妈去世后，我搬到了新的小区，在这里的监控十分隐晦，没有了上门骚扰和非法抄家，我可以安下心来找工作。失去工作不算什么，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我很快的找到了适合我的项目，并开始创业。那时真的是白手起家，手里没有多少积蓄，又去借了3万元钱起步，第一个月就赚入10万元，把欠款还清。我的原则只有一个，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让世人看到大法给弟子带来的美好。我们绝不是没有能力被迫害到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我们是有一颗坚定的为他的心，是最善良最值得被尊重的大法弟子，是中国社会的脊梁与希望。大法给我带来的福分远远超出我的付出和想象，我好像没有经过起步直接腾飞。在短短的4年时间，是我有能力供孩子到美国读私立高中。我要让孩子逃离中共统治下的僵化、有目的的灌输邪恶理念的教育体制。第二部分，在实修中正实法。2004年8月，我来到美国送孩子读高中，可是更出乎我意料的是，我居然也可以留下来在这里主持正法。我反复地问自己，这是真的吗？当我试着打开明慧网、正见网、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一个个网站的时候，我发现我再也不用翻墙了，我终于自由了，我终于可以自由地修炼了。当我看着师父在山中静观的照片，就好像在外面受尽欺凌云游的孩子看到久别重逢的父亲，我的眼泪就像开闸的洪水，止不住地夺眶而出。这么多年来压抑在心中的痛苦一下子就被抚平了。我问自己，来美国干什么来了？我的回答还是，我来世上寻找神之路。这条成神之路绝不是旧势力安排的，把你关到监狱里去，强制的让你失去工作、亲人，从而放弃人心。这条路是师父安排的，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状态的修炼之路。我知道我的修炼环境不是宽松了，而是师父对我的要求更加严格了。这份来之不易的自由不是属于我自己的，我要为国内千千万万还在被非法迫害的同修发声，他们也应该拥有同样的自由。适应这个全新的环境的过程，也是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所有的人心暴露出来，满身的党文化，好像从来没有修炼过一样，非常的肮脏。妒忌心、争斗心、怨恨心、自卑心、自尊心、好胜心、显示心、虚荣心、强制心、攀比心、好奇心、安逸心、色心、欢喜心、贪心、正视自己的心、怕得罪人的心、敷衍了事的心、急于求成的心、负面思维，还有强烈的亲情。与完全没有修炼所不同的是，当我发现这些心的时候，立刻能意识到、抓到它，并尽量不被其带动。这些心正是把我迷在人中的一把把锁。当我发现一颗心、放下一颗心的时候，我就发现层层法理在我的心中展现。我体会到了同化大法， 生命升华后的天清剔透所带来的平和的快乐。这时再看人世间的得与失也就微不足道了。我安顿下来后，很快投入到海外正实法的环境中。我选择了在媒体中工作。在国内，大法弟子没有言论自由，就自己破网、下载、打印，在一家一户的冒着危险去发，做得何等艰难。海外有了自己的媒体，但同样不容易。弟子们多数不是专业人士，就是凭着对法的正信，夜以继日地突破自身的种种限制，传播真相，曝光谎言，和国内的同修形成一个整体，交织成一个真相网，解体着另外空间的邪恶。同修们有的放弃了常人中优越的工作机会，兢兢业业，默默无闻，我能看到他们闪闪发光的心。我深感荣幸的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当我加入媒体的第一天，告诉同修，我觉得自己身上的每个细胞都在唱歌。他说，你要保持这个如初的心态。我还参与了神韵的推广，一次商场购物中心里卖票的经历，再一次让我见证了大法修炼的严肃性。当天我和另一位男同修搭档，负责上午8点到下午2点的时间段，可是这位同修到了10点还没有来。我想去洗手间又不敢离开，担心错过有缘买票的人，想到他平时学法总是迟到，让我的抱怨心更是有理由认为他是不对的。我等着等着，忽然意识到这是我修心的好机会。我打电话给他，他说在送大卷的报纸，送完就来。我站在他的角度上想，送完报纸再来这里可能会迟到，但他相信我会在这里，没有问题。我立刻看到同修的信任和自己的自私。同修已经承担了2个人的工作量，这么珍贵的心，我怎么还能责怪他呢？我一直等到他12点钟来了之后才去洗手间。回来的时候，看到摊位前有2个年轻人在看神韵的预告片，我礼貌地打了招呼，问他们是否想买票看秀。他们说想买6张票。在我们选座位的时候，又有2个人站在摊位前，这位男同修上前打招呼，他们说要买4张票。这时又有一个人站在摊位前，接班的同修正好也来了，他们赶紧接待，很快这个人决定买5张票。短短10多分钟的时间，他们以前出现了排队买票的情景，那一幕让我终生难忘。同修们都深受鼓舞，只有我知道，这是我去掉了阻碍众生得救的人心，是师父打开了大门，我既惭愧又感动。师父在经文《在认识》中讲，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结语。在我读到《转法轮》第9讲里顿悟的时候，突然悟到，只有伟大的法才能造就出伟大的修炼者。明明是法伟大，师父却说弟子伟大。师父对我们的珍惜远远超出我们对自己的珍惜。伟大的师尊，您所给予的我们无以为报，唯有不忘初心，以师智为己智，努力行之，回报师恩。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一次经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曾经有一次正面面对迫害的经历，由于个人的一念导致被邪恶钻了空子，结果被恶警何国宝闯进家里， 很多真相资料和打印机被抢走了。刚一开始有一些人念，但由于在之前下了大功夫修自己，在那一刻想起了师尊讲的法，立刻让自己进入到心中只有法，并严格对照法来规正自己的所有行为。面对六七个警察和国宝，没有一丝怕心，直到被带到审讯室，也一点不带有人念，他们的所有问话和行为都先在脑中思考该怎么按照法去应对，并严格按着去做。在那一刻真正感到被法包裹在其中，与邪恶完全隔开，邪恶看起来很凶恶，都只能离得远远的，说些狠话，根本靠不到近前，并且真的是让他们不许乱录口供，他们就立刻执行。当自己感觉到完全在法中的时候，恶警和国宝真的是立刻跑出审讯室，在审讯室外说了两句狠话后，被我平静的眼睛一瞪，真的跑了，再也没回来。然后自己一直保持着严格按着法的保持自己的状态，没有人念，发正念解体一切邪恶，体会到大法威力无比的真切感受。过程中体会到正念不是说说的，是真正要做到的，没有一点人念，都是需要自己在平时修炼出来的。在所谓的审讯过程中，各种威胁，各种恐吓，全需要自己在平时好好修自己，才能在当时保持住纯正的正面，思想上行为上都做到，邪恶真的是恶不起来。后来被拘留几天，在那期间没有再被任何邪恶照过，在拘留所里也要求自己时刻都保持在法中，严格要求自己不光是做好人，而是必须是大法弟子的样子，是修炼人的状态。说出来是几句话，非常难做到，但真能做到的时候，感觉自己看到自己的主元神像一尊大佛一样，一下冲破整个拘留所，把拘留所给化掉一样。拘留所里所谓的管教很快和我说没事了，到时间就出去了。其实在那时候自己就感到了考验解体了，邪恶考验不了我，不配考验，不承认邪恶的一切，真正按着法去做，什么都能解决，邪恶迫害不到真正的修炼人。师尊全都讲得真真切切，全看我们自己信不信，信到什么程度，做到什么程度。过程中真的不容易，所以在平时真的需要我们好好的拼尽全力的真正完全按着法修炼自己，必须达到标准，才能真正解体邪恶的考验和迫害。法的力量，师尊的看护，真真切切的时刻在我们周围，全看我们自己修炼的程度。在拘留所里后几天，监视的头天天让我给所有人讲修炼的事，让所有人必须听，几乎所有人都想出去就争取学一学，看看大法书，众生都是为法来的啊。写出这一次经历是希望和同修们互相交流，其中有一些没完全做好的地方，需要继续修自己。在过程中深深体会到大法的力量，人真的做不了什么，正面解体了邪恶，表面的人对修炼人根本做不了什么，一切都看我们自己。个人认为这也是证实法的一次经历，所以写出来希望和同修交流，请同修指正。
被法后的体悟，作者大法弟子。师尊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我们在修炼中
你会碰到许多磨难，只要大家认真去学法，什么难你都能闯得过去。你只要认真学法，什么解不开的心里的这个心结，过不去的东西，你都能够在法中找到答案，都能够解开它。这部法，它包含着如何做人，如何做天人。我还告诉大家，如何做佛、道、神，以至更高境界中的神。它能解不开你的心结吗？它能打不开你的思想吗？它能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吗？都能。20多年前，学这段法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年轻人。当时我就想，法真的能解开人心里所有的心结吗？大法师揭示了修炼界的许多天机，告诉了我们许多常人所不能知道的法理，告诉了我们要遵循这个法理去做。但是人们说心有千千结，那么多的问题或者困惑，法真的能解开吗？真的是无所不能吗？当时还是有所疑惑的。在后来的修炼中，我知道大法是正法，师尊是度人的，但学法的积极性一直不高。我觉得自己只要按照真善忍去做就行了。转法轮里讲的法理我都理解和知道了，学法是为了巩固理解，不要忘记就行。没有参透学法的重要性，只认为学法是修炼的一部分。虽然我在通读转法轮的时候，也时常会突然悟到某一层的法理，或得到师尊的点化，但还是没有领悟到学法真正的重要性内涵。但是当我被法以后，我的看法就变了。同修们经常在文章中称转法轮这本书是宝书，我想这是指导我们修炼的书，肯定是宝书，但并没有真正发自内心的认识到这本书的宝贵。被法以后，我看这本书完全不是原来的认识了，它真的是宝啊。有时候在背法的过程中，反复读一句法的时候，第二遍读法所领悟的意思和第一遍就不同了。有时候背到一句法的时候，突然觉得这句法怎么从来没看到过呢？有时候一段法的内涵突然呈现的时候，就会豁然开朗，茅塞洞开。任何的疑问，无论是修炼中的疑问还是生活中的疑问，都能在背法中，在法中得到开示。不是有意去找答案，而是不经意中法就点醒了自己。在背法中，我领悟到法有着层层层层无量无际的内涵和无所不能的法力。法真的是个宝，我一定要把法背下来，永远融入我的生命里。感恩师尊无时不在的护佑，弟子叩拜并恭祝伟大慈悲的师尊生日快乐。
对无为的理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女儿同修认为无为就是什么也不求，什么也不要。如果是这样的话，她什么也不想做，对什么也不感兴趣。我当时听着觉得不对，好像是一种消极的心理状态，但不知道怎么去跟她解释。后来学法，对无为、有为有了一些更深入的认识。师父讲，过去宗教修炼，佛家讲空，什么也不想，入空门；道家讲无，什么也没有，也不要， 也不追求。练功人讲，有心练功，无心得功。抱着一种无为的状态修炼，只管修炼你的心性，你的层次就在突破，你该有的东西当然就有。你放不下，不就是执着心吗？我们这里一下子传这么高的法，当然对你的心性要求也是高的，所以不能抱着有求之心来学法。引自《转法轮》。以前学这段法时，我认为佛家的空和道家的无都是对的。后来我把师父讲的法前后联系一下，就知道了我们大法修炼不是这样的。那是过去修炼复元神的理，让主元神入空门，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知道，让主意识不起作用，为复元神修炼创造条件。师父说，有心练功，无心得功，抱着一种无为的状态修炼，只管修炼你的心性，你的层次就在突破，你该有的东西当然就有。引自《转法轮》。我理解，我们不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要，一穷二白，那样的话，我们没法在常人中生活，那还怎么修炼啊？我们主要是提高心性，常人中该有的东西都有，以保证我们能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师父讲，何为空？执着无存为真空，非物质空。引自《精进要旨》，何为空？师父讲，有为无为，在于你的意念。在追求上，有意念，有追求，就是执着，就是有为，指的是这东西。引自《法轮功》。我们的无为是没有常人的执着心，舍去所有常人的执着，不抱着常人的思想去衡量，所有常人的想法可能都是执着，都得去掉。相反，抱着常人的想法的所作所为，就是有为的表现。师父讲，不入情，能达到无为的标准，也就在慈悲的境界中了。引自北美首届法会讲法。我理解不入情，不能用人的情理来衡量，才能不入情，不在其中。用法来衡量，就能达到无为的标准了。师父讲，而真正修炼，要修炼那颗心。你只有提高心性的时候，你的心才能够达到清净无为。引自《转法轮》。我们能真正在法上修，在大法中提高心性，不断地把低层次上的执着心放弃，就能够不断地升华上来。我们修到不同境界，法中就会给我们不同境界的东西，这不是求来的，这是自己在大法中修出来的，也是对应的理所决定的。以上是我认识法的体悟，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几件小事，作者大陆学员。我们在常人中修炼，真正关乎生死的大关其实并不多，更多的是看似琐碎的小事，他们不起眼，却也是一个一个的关。我就谈谈自己遇到的几个小事。一，同事乔迁新居，我手工做了一个装饰品送给他，他很高兴，连连表示感谢。可是过了大半年，我在整理公司仓库的时候，发现了这个装饰品被扔在一个角落里，上面全是灰，他连拿都没有拿回去。顿时我心里非常不舒服，怎么可以这样？这也太虚伪了，我可是花了很大的精力去做这个东西的。但又很快反应过来，这是在去我的哪一颗心呢？是自以为是的，想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自己觉得好，别人就未必。 找到这颗心后，对同事的怨恨一下子没有了。二，父亲去世得很突然，所以后来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他的存款转到母亲名下。母亲年龄大，只用纸质存单。有一次因故，我为他下了一个银行的 APP， 意外发现父亲除了知道的几笔钱外，还以母亲的名义存了好几笔大额存款。我一下子很兴奋，嘱咐母亲无论如何一定要去把单据找到。没想到母亲一下子变脸，大声斥责我贪心。我一下子懵了，觉得很委屈。后来细想，表面是为母亲好，实则是希望母亲以后过世自己可以多得点，母亲是在点醒自己的利益心。三，一次去看电影，发现前面一排是按摩椅，于是坐了上去，椅子的背部自动按摩了半分钟就停了下来，再想按就要花钱扫码了。我于是换了个椅子停下来再换，共换了七八张，觉得自己好像占了便宜，没花钱就得到了享受。但很快悟到，看似没有损害别人的利益，实则还是利益心在作祟，依然是损得的。修炼中大的关往往很明显，即使一时没过去也很重视，小关却容易被忽视。但作为真修而言，无论大关小关，我们都应该过好。
随感，生命为何而善从良？人的善良慈悲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一个生命的自我修行。人与人之间应该保持信任与善良，但善良却不是为了与人交往而存在的。淮南子《说山训》中说，兰生幽谷，不为莫福而不芳，舟在江海，不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义，不为莫知而止修。大意是说，兰花生长在无人的山谷，不会因为没人佩戴而不散发芳香；船在江河湖海上，不会因为没有人乘坐而不浮在水上。君子行使自己的道义，不因没有人理解而停止。兰花散发芬芳的是生命的本性，不是为了谁。船的浮沉也是生命的特点，同样不是为谁而为。君子的行为乃是君子的本性，无论世人是否理解，都会遵循而行。大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中告诉我们，那么你们到底在为什么而修呢？为了人类社会如何吗？为了中国如何吗？为了大法弟子在世间人的一面如何吗？为了只是叫世人给大法弟子在人世间的公正吗？我把法传于你们，是叫人类社会怎么样为目的的吗？我是在领你们修炼中走向神，认识上渐渐地走出人，超越人，达到生命圆满升华为目的的。大法弟子修炼是为了同化大法，救度众生，挽救自己的天体与末劫，并不是要让世人承认我们，也不是为了改变人类社会。生命要做什么，其实都是在为自己而做。心性提高是为了自己能够同化宇宙特性，有机会回到自己曾经的美好世界。何必在意别人怎么看，是否认可呢？很多人把别人对自己的态度当作是自己对别人好坏的衡量尺码， 却不知这是大错特错的。自己的善良是在遵循宇宙的法则，而不是为了讨好谁。别人善良邪恶，那是他们的事情，与我们的善良有什么关系呢？当然，善良的人要懂得劝善，而不是强求别人改变。大法弟子今天讲真相也是这样，只是劝善，而不是让人一定要怎么做。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未来的权利，当然也要承担因此带来的后果，不是这样吗？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